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请大家能够打开你的心，我们专注在神的话，愿神的话能够引领我们，特别是约珥书里面约珥对当时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也求神保守，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同样也受到这种新冠疫情，也求神让我们我们的心。能够按照神的话，也让我们能够思考我们在这个神的话对我们的激励，神的话对我们的盼望，我们也求神保守，让我们今天能够好好的学习神的话。好，今天我们是要教导约珥书哈。约珥呢跟俄巴底亚书是一样的哈，他们这个约珥啊，他的那个作者哈很不清楚，也就是说 他不是很晓得到底是谁写的这个约珥书，因为呢约珥书一开始呢他并没有把他自己讲得很清楚，所以呢约珥书的年代我们通常都不是很清楚约珥书的年代是哪里不过一般来讲呢约珥书大概是被掳以前的先知。上次我有讲过我们有特别提到，就是先知书呢分为被掳前、被掳期间还有被掳后的先知。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约珥书呢，我们一般来讲大部分人都同意呢约珥书是被掳前的先知，而且约珥书呢是写的最早的，可能是俄巴底亚以后最早的一位先知所写的先知书呢。约珥书最主要的是要警告当时的以色列民呢，他们要谦卑，要悔改，因为神的审判正在临到他们。神的审判是借着这个蝗虫的灾害来告诉他们，就说将来还有另一批蝗虫的灾害要来。这个蝗虫灾害其实是耶和华的大的军队，就像蝗虫一样要来施行审判，不但是以色列国，而且是要审判列国。但是这个审判的同时呢，神的应许仍然是信实，是真实的。所以在特别是提到，就是说在那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而且还应许说将来在那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浇灌下来，圣灵要浇灌下来。那我们看这个我们看我们的讲义我想大家都有讲义了就按照我的讲义来教的我们先看它的作者。作者是约珥，约珥的意思 Joel, J-O-E-L, E-L 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就是 L 是在希伯来文就是神，就是上帝的意思。 Joel 呢就是耶和华，就是神。 Joel 也是 Joel 就是 Jehovah 的意思Jehovah is God, 就是约珥的意思那么在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这里讲到，就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比示尔的儿子约珥。其实他每先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通常的先知书都会讲这个书是谁写的，他为什么要写，他写作的年代是谁，他写给谁的但是约珥呢，他只有说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比示尔的儿子。通常他会把他的父亲的名字，有些甚至都没有写他父亲，俄巴底亚他根本没有写他的父亲是谁那约珥呢也又称为是在五旬节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在他们当中降临在门徒的身上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讲道。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就用了先知约珥书里面的话。他说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说起别国的话来，但是我们并不是醉酒，我们是按照约珥书上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现在约珥书上的预言已经应验在我们当中了所以约珥呢又称为是叫做五旬节的先知因为他特别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的预言得以应验另外约珥呢他在什么地方 发的先知呢？他是在耶路撒冷。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耶路撒冷呢？因为他中间有讲到圣殿，有讲到锡安，锡安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南面的一座山哈。另外他讲到断定谷啊，也就是断定谷，就是在耶路撒冷旁边有一个谷，山谷叫做断定谷。那么由这个来判断，就是约珥书呢是在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的居民，对耶路撒冷整个的会众来讲的预言啊。另外他讲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就是借着蝗灾来指出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快要临到。所以整章约珥书的主题就只有一个，整章约珥书的主题就只有一个，这一个是什么呢？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们要记得哈，其实在圣经里面大部分的先知书，几乎所有的先知书都有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是说那日子那时辰，甚至连耶稣都有讲到那要来的日子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盼望要来的日子。那个日子要来的时候，我们也叫做是一个审判的日子。约珥在这边特别借着这个蝗灾来告诉以色列民说，那个审判的日子那大而可畏。所谓大而可畏，就是这个日子呢是非常的壮观的一个日子，但是也让我们敬畏的日子，说大而可畏的日子就要来临了哈。那么这个来临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要审判，不只是审判以色列民，还要审判万国哈。所以这个呢叫做审判之灾，就像蝗灾一样哈，突然来临要审判哈。而且这个审判呢比我们现在，比就是在约珥当时时代的那个蝗灾还要可怕，还要可怕，还要严厉。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耶和华的拯救，也就是那个时候，也就是凡是相信神的人，在耶和华的日子必定得着拯救，而且必定得着复兴。这是我们信主的人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啊。好，它的主旨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另外大部分的先知书里面所写的题材啊，是用诗的题材来写的，特别是约珥书从头到尾全部用诗的题材来写的。如果大家熟读诗篇啊，或者是箴言啊，另外传道书啊，就是智慧书信的话，另外我们也知道还有耶利米哀歌啊，也是用诗的题材来写的啊。那么圣经里面有些其他的，撒母记里面也有写一些大卫的诗，也是用诗的形态来写的。那我们知道诗篇主要是一半以上的诗篇是大卫所写的。那么犹太人他们写诗哈，叫做平行的对句哈，就是讲这一句又在讲这一句，前面讲一句后面讲一句，这两句连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句子啊。但是前后的意思是可能是相近，可能是相反，也可能是后面那个句子补充前面那个句子。所以耶和这个诗体呢，我们注意看哈，我们注意读先知书，特别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约珥书呢，大部分的文体全部都是这个诗的题材啊。诗的题材用的最多的是叫做平行对句，也就是前后两个句子意思是一样的，但是用不同的字来代表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哈，我们家里面门口贴那个对联哈，其实对联呢我们是左右相对的哈，天真岁月人增寿啊，春满乾坤福满门哈，这两边是相对的。那么在那个我们呢中国的对联是还要有押韵的，但是在希伯来文他们的诗体呢，他们是意思是相对的，但用不同的字，但是意思是相对的。好， 在约珥书呢为什么那么重要哈、啊、我想我们今天要大家要研讨约珥书哈、啊、要思想一下约珥书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特别在新约里面，不只是彼得引用过约珥书，保罗引用的约珥书，约翰引用约珥书，也就是很多的新约的作者同时都引用了约珥书、啊、另外在约珥书，我们说如果它是很早的先知书的话，它是最早的先知书的话，那么其他的先知书也引用了约珥书、啊、那么约珥书有些东西是什么让什么其他的什么先知来引用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你如果注意看读其他的先知书，几乎每一篇先知书都有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甚至耶稣基督也引用了约珥书里面的句子哈。那约珥书里面呢、还有一个呢讲到是号角吹响、啊、那我们知道保罗也特别讲引用的，当号角吹响的时候就是那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个日子，也就是审判的日子，也就是拯救的日子哈。那么你知道他们所谓的号角呢叫做 shofar 哈，就是那种羊角，就是弯弯的这样吹的哈。那号角吹响呢有好几个意思，就是号角一吹的时候表示聚集在一起，表示所有的人都要聚集在一起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快要临到了，要临近了哈。特别如果我们今天读的话，我们会读到就是那日子快要到了哈。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在那日子的时候不但是要审判以色列民，而且还要审判所有的列国万国万邦。还有一点呢，就是在那个日子的时候很多自然的现象要变化，特别提到说日头星辰都要变黑哈，这是就是一个征兆。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24章也特别讲到，就是说当那日子的时候，这个整个日头都会变黑哈，月亮也会没有光哈。我们也知道在启示录里面也特别记载那种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那个天象整个的改变，自然界整个的改变了。还有就是当蝗虫来做比喻，所谓的蝗虫怎么样呢？把蝗虫当作一大群的军队啊。我们今天也会看到约珥书里面讲到蝗虫，但是实际上呢，它这个蝗虫呢用的字叫做民，民就是英文的翻译叫做 nation， 就是整个国家的举民全部都出动，一大群的都进来哈。所以这个约珥书的重要性，它就是它不但影响以后的先知，而且也影响几乎新约作者，特别也影响到耶稣哈。耶稣一定读过约珥书。好，我们看它的历史背景，看我们的讲义哈，历史背景，我们都知道。大卫建国，然后到所罗门所罗门呢因为大兴土木，另外又有很多的嫔妃，所以呢所罗门死亡了之后，他的儿子还是要征税，所以这个国家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南国犹大，一部分叫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有10个支派，南国犹大有2个支派啊。那分裂之后呢，就南北国都有他们的王，但是按照这个神跟亚伯拉罕跟大卫所立的约，就是说在大卫的国家里面，就是大卫的宝座上都是大卫的子孙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北国呢，北国这10个支派呢，他分开之后呢，耶罗波安就发现在南国圣殿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在南国有圣殿，他怕北国的人 到南国去朝圣，那我们这北国不是你通通到南国去，那我们北国管不了你们呢。所以呢，他就在伯特利跟但这两个地方设立了祭坛，用什么来当做他们祭拜的呢？就是用金牛犊，来设了两个金牛犊。他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你们呢不需要到南国耶路撒冷去敬拜，你只要来这边敬拜这两个神就可以了。所以就把拜偶像带到北国。所以一般来讲，北国的王都是大部分都是拜偶像，拜偶像，而且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南国大部分是好王。那么好坏怎么分呢？分的方法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也就是说不拜偶像敬拜神就是好王，拜偶像就是坏王。特别在北国有一个王哈，叫做亚哈王。亚哈王呢，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叫做耶喜别。我想读熟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耶喜别是谁哈。耶喜别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女人，而且她不但邪恶呢，她还把那种巴利的敬拜从西顿那里带到北国来。所以北国不只是拜偶像还拜巴利，那拜巴利是一种非常淫乱的一种祭祀的方式。所以亚哈王后来被他的被他的将军耶户所杀了，耶喜别也是所杀了。但是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啊，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叫做亚他利亚啊。这个亚他利亚，南北国哈，有时候其实在当时啊，他们要和平的时候呢，就彼此通婚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亚哈王的儿子亚哈王过世以后哈，耶户后来耶户做王的时候，耶户又被篡位了啊。那南国呢，南国的国王叫做哈兰，犹大王叫做哈兰呢，他那个时候就娶了北国亚哈王跟耶喜别的女儿亚他利亚为王后。那亚他利亚呢，就把他母亲耶喜别的巴利敬拜呢带到南国来了哈。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有几个王哈都是坏王，都是拜偶像的王哈，拜巴利的王哈。他的儿子亚哈谢即位呢，亚哈谢当王一年呢，死于战争的时候呢，他的母后就是亚他利亚呢，这时候就篡位。我们都知道南国呢应该都是大卫的子孙在王位上，但是这个亚他利亚他篡位要做王啊，就像我们中国的武则天做王一样哈，然后把王室的后代都杀死了啊。还好那时候有一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呢叫做耶和耶大啊，他就把最小的一个儿子叫做约阿斯把他藏起来，那时候约阿斯才一岁，不到一岁，把他藏在圣殿里面，而且由他自己来带领他，来教导他。所以约阿斯呢是祭司，把他从小带大，带到六岁哈。所以亚他利亚呢在位六年呢，亚他利亚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人啊，而且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把这种巴利的敬拜带到南国来。那么耶和耶大这个祭司呢，虽然让他做了六年之后就起来把他除灭了啊，除灭了，然后就把约阿斯把他扶立作王。那约阿斯登基的时候他只有七岁啊，但是他虽然是年幼，但是真正辅佐他作王的就是大祭司耶和耶大啊。那这些事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十一章啊。列王记下第十一章里面有一节哈，十一章第十八节有一节，我想念给大家听啊。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了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祭司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也就是说，当耶和耶大 把亚他利亚把他杀了之后，把他拉下来辅佐约阿斯做王之后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全国的所有的巴利庙全部拆除，全部拆除，然后又保存圣殿，又开始圣殿里面的敬拜。那么我们在约珥那个时候呢，其实约珥在约珥呢，他蒙召侍奉的时候，正好就是南国约大约阿斯被藏在圣殿的那个时候。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呢，如果大家读列王记记上记下哈，那个时候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哈，他们两位先知在的那个时代哈，所以约珥他们一定是看到这两位或者听到这两位先知所做的事情。那这两位先知呢，都叫做审判的，都宣告一些审判的信息啊，所以呢，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一定深深的印在约珥的身上啊，他可能也从小也听到也看到他们所行的事情，所以约珥他所传的信息也跟以利亚以利沙所传的信息很像。最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审判，最重要的他提到一个就是审判，将来的审判啊。好，那我们再看啊，第三点呢，就是约珥书第一章里面的蝗虫啊，不是一个比喻啊。所以我们读先知书里面要特别小心啊，有时候他讲一些例子是他看到的异象，有时候讲的例子是他用来做一种比喻，有时候呢他用一种拟人法啊，有时候他用一种夸大法。但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或者是圣经学者都认为在约珥书里面所讲的那个蝗虫之灾，就是当时发生在南国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所以那我们也知道蝗虫，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电影啊，蝗虫来的时候呢，它的摧毁力啊，这是空前的啊。他们好像那个一个 swarm 好多少个 billion 的啊，听说如果最大的蝗虫呢，它的可以到40个 mile 那么长啊，这样子，它过蝗虫过境，中国有说蝗虫过境啊，这是寸草不生啊，寸草不留啊，也就是说，当这个好像火一样，他们的过境就好像火一样就烧哈，这是而且他们是顺着风在飞的哈，所以风往哪里它就飞到哪里。其实蝗虫没有一个领袖的。他们就是集合成为一个大军队，风吹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啊。所以他们真的是蝗虫所到之地真的是浩劫啊，浩劫。我相信约珥一定是看到当时的情形。你可以看到约珥书里面他记载的非常的详细，当时蝗虫所造成的损害啊。可见约珥呢是亲眼看到蝗虫在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把它记录下来。但是他也神也给他启示，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约珥，所以神也给他启示。神给他启示是什么？你要把这个蝗虫的之灾要告诉他们，要让他们提醒他们说将来还有另外一对蝗虫要来。他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都再继续讲到。好，那我把这个大纲呢分成两部分啊，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二章第十七节啊。这两部分呢，第一部分就是讲到蝗灾，用蝗灾来警告啊，还有呢又简单的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啊，耶和华的日子。第二段呢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呢，耶和华的应许跟拯救。那我们也看到这两段呢，一段是过去的事情或者是现今发生的事情，另外一段呢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约珥所预言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啊，那有时候呢约珥用过去式，有时候约珥用将来式，有时候约珥用现在式啊。那当然我们现在中文是看不出来，但是如果读英文原文或者读希伯来文就可以知道， 这约珥他所说的是什么。有时候先知写先知书的时候，他会用他自己的口吻来写，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但是我用我的口吻来写。但是有时候呢，他又说用神的话，用神自己来 的话来写，就是说就表示是神在说话一样啊。所以呢，这是先知书写作的时候他们所用的方法跟技巧。好，我们下面就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现在就开始研读圣经哈。圣经看约珥是怎么样讲的哈，约珥是怎么样讲的。刚刚我们已经查了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哈，现在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哈。第二节开始，那我想把它分成，你如果仔细的看的话，把第一章全部看完，或者第二章看到一半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约珥当时是呼吁以色列全会众啊，但是呢，他呼吁的时候，他特别指出好几种特殊的人出来哈。那我这里特别讲，他只有四种不同的人啊。第一种人呢，叫做老年人。那这老年呢，这老年人呢，在圣经里面有翻译成长老哈。我们来读一下哈，在约珥书一章二节这里说什么？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听。你可以看到这两句话哈，就是典型的希伯来文的诗啊。你看老年人对比于国中的居民，都是讲到人哈。另外呢，当听我的话跟侧耳听，这听跟侧耳听就是同样的意思，不过侧耳听是比较注意听啊，比较特别的详细，把耳朵侧过来听啊。他说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这也是一个对句哈。你们的日子，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这个我们都读过罗马书哈，罗马书是保罗很喜欢用一种问句的形式。这个问句呢，我们叫做修辞的问句法哈。那么修辞的问句法通常都需要有答案的。通常的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 yes， 或另外一个就是 no 啊。他通常就是，那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修辞的问句法来问呢？通常是提醒你，引起你的兴趣跟引起你的注意哈。所以我们看第二节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这些老年人啊，这老年人就代表国家里面的领袖，或者是宗教领袖、政治领袖，你们的当中的长老们啊，你们要听我的话，我的话是从神来的啊。然后国中的居民呢，意思就是全体的平民啊，所有住在耶路撒冷、所有住在犹大南国的居民，你们都要听我的话。先知们啊，常常他们讲话的时候非常带有权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话是从神来的，而且他们讲话的时候，神告诉他们，他们先知有一个职分，听到神的话，看到神给他的意象，他一定要传讲出去，而且是忠实的传讲出去啊。所以传讲的时候，他一定说，你们要听，不但要听，而且你们要注意听啊，注意听。就像耶稣讲话有时候上，他说你们要实实在在哈，真真实实哈。你们的就是重复的时候，就是表示说特别重要的意思哈。那也就是说，在你们那个日子，你们曾经有见过那么大的蝗虫吗？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没有哈，答案是没有哈。再看第三节哈，约珥就是说呢，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与孙，孙传与后代哈。你们算一看，子传孙，孙传孙，孙传孙，然后孙又传与后代，总共有几代啊？我算过哈，他这样讲的话大概有五代哈。五代有多少人啊？一代我算好了，如果说比较早结婚的话，二十岁结婚的话，五代大概有一百多年哈。也就是说在这一百多年，你要一直一直一直传下去。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规矩哈，如果说你读约书亚记哈， 你知道约书亚记当他过了约旦河的时候，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就捡了十二块石头，然后就在约旦河的旁边立石为记。这立石为记还要浇上油，这意思是什么呢？叫以后所有历代的信徒，所以所有历代的以色列人都要看到石头，都要记得当初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摩西当他们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他们就遵守神给他们吩咐，在家里哈，他们的门楣涂上羔羊的血，然后灭命的天使从那边经过，他们就吃羊羔啊，吃没有发酵的饼。然后摩西告诉他们，你们世世代代要遵守这个，好，要遵守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筵席哈，逾越节的要遵守，这是要纪念什么？纪念神怎么样？逾越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灭命的天使从你家的门口经过去哈，从你家门口经过去，这就是逾越节哈。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哈。其实我想我们在2020年人都应该是蛮有幸运的，为什么？我们经历到以前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个新冠肺炎呢，是我们2020年啊，你看我们从三月开始的居家隔离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七个月哈，那从来没有这个事情这样子发生过。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呢，经历过的事情将来也是写在历史上啊，所以我们将来的后代会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代怎么样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我想我们这一代的人呢也经历过不少啊，比如说经历911的事件啊，经历加州的山火啊，特别还有一些有一些是经历到被失业啊，在金融海啸里面经历到的事情啊，就像1930几年的时候经历到世界大战，经历到大萧条的时候，那些情形，我想我们每一代的人都经历到不同的事情。这个神要让借着不同的事情，让我们记得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啊。好，这是讲到老年人。第二种人呢，他是什么？我们在第四节，我们先暂时跳过去哦，跳到下面再讲。第五节呢，这里讲到说什么？酒醉的人，但是第二种是酒醉的人，是醉生梦死的人。他这里怎么讲呢？他说酒醉的人，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为什么断绝呢？因为葡萄都被吃光了，没有葡萄可以酿酒了。你们现在就把剩的酒喝了就算了，但是你们这些醉生梦死的人，你们要清醒啊！这样我们可以看第二部分啊，约珥对不同人的警告哈。其实他呼吁这些人，他呼喊这些人，就是要给他们警告。他对于这些整个全部的犹太，刚刚讲的第三节哈，第二节呢，对所有的犹太人就说：你们呢，你们都要记得这件事情哈。而且要把这件事情记在脑海，不但记得呢，而且还要传下去，让以后的人都知道神怎么样借着蝗灾来给你们警告。那么对酒醉的人呢，特别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清醒，不但要清醒呢，你们要哀嚎哭泣。你可以看到约珥他用文章的时候，他里面写了很多的哀嚎哭泣，悲伤悲痛，等等。那这第一章呢，在以色列的诗体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Lament 呢，就是哀歌的意思哈，也就是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文体，全部都是哀调，就好像我们写的哀调文一样哈，哀调文就是中文写的哀调文，里面有非常多的一种哀伤的情绪在里面哈。他说第五节讲酒醉人呢，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都要为甜酒哀嚎，这也是一种平行对句，酒醉的人跟好酒的人，另外酒醉的人你要清醒，好酒的人呢，你要哭泣， 号举人，你要哀嚎，因为这些酒呢都要从你口中断绝了哈。好，六节七节我们暂时跳过去，我们先看第八节哈。第八节这里讲什么？是对农夫讲的。我说我的民啊，你当哀嚎哦，这是讲对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其实那时候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都是做庄稼的，都是农田的农夫哈，不但是农夫，或者是做葡萄园的。他说呢，我的民啊，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啊。这里讲到就是说，像处女，也就是说她还没有结婚，但是为什么又为丈夫哀嚎呢？因为当时犹太人的他们的习俗就是这样子，你还没有结婚之前，你先订婚。其实就像中国一样，很早就可以先订婚约了哈。订完婚约之后呢，男方啊，通常呢，男方有一个规矩，就是说我要为我的为我将来的妻子哈，预备好一个我们结婚的新房啊。那等我把这个新房盖好之后，其实他们通常就是在他父母的旁边或者父母的地的那里呢，另外盖一栋房子给将来结婚以后用啊。所以通常呢，先订婚，然后再预备好所有一切的将来结婚以后要用的东西，然后等到这个房子盖好以后再去迎娶这个新娘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当约瑟呢，其实他跟玛利亚呢，他们是已经订好婚约，但是还没有迎娶，所以神圣灵就跟他怀孕，就是这个道理哈。那他这里讲到就是说，这个你们要哀嚎啊，你们要哀哭，就好像那个还没有结婚的那个处女，她的为她的丈夫哀嚎一样哈。他这里讲到用腰束上麻布哈。这个麻布，我们中国也是一样的，叫做披麻戴孝啊，就是麻布就代表非常哀伤的意思啊，非常哀伤的意思。好，第四个呢，是对他们的宗教领袖，对他们的宗教领袖，祭司就是宗教领袖。不过这里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这里并没有讲说这句话，并没有讲对当时的王讲话。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王呢，是藏在圣殿里面，还没有出来做王。那亚他利亚呢，是篡位的王，所以约珥可能不把他当作王，所以他并没有提出来说王你应该出来做什么事情。那特别讲到祭司，第十九一章九节这里讲数祭和正祭哈，数祭和正祭，数祭是早上要献的祭，通常用面粉来献，正祭呢？就是用酒来献的哈，正祭是用酒来献的哈。他说你们这两种祭呢，用面粉跟用酒来献祭呢，都在殿中耶和华的殿中都断绝了。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悲哀，你可以看到这前面都是讲到要哀嚎，要悲哀，要哭泣哦，等等，都是一种非常悲伤。为什么呢？因为蝗虫来了，把他们所有东西都吃掉了哈，所有东西吃掉了。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章四节。一章四节这里讲到什么？讲到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哦，大家把那个我可能讲义上把那有几个字漏掉了，麻烦你自己写一下哈，啊。这里讲到茧虫，茧虫呢，如果说你看英文的翻译呢，或者是这里我们这四种虫呢，我们可能不是很容易分别哈。其实这四种虫都是蝗虫，茧虫就是比较长大的虫哈，它是那种会飞的虫，而且呢会成群的会飞来啊，所以这种虫呢，是第一批要进来要把这个吃掉的哈，要把它吃掉的。那另外讲到蝗虫呢，就是这些飞走可能还有剩下的一些蝗虫留下来，他们可能产卵，可能交配啊，剩下来他们就吃那些剩下来的。好，然后呢 他们交配之后呢，就产卵，产卵之后，即使卵在土地里面，它慢慢慢它会发芽，它会慢慢到一定的时间呢，它会变成成虫。这段时间大概有4个星期哈，成虫呢，他们变成幼虫，对不起，叫做幼虫。幼虫是不会飞的哈，还没有长翅膀，还没长硬，还不会飞，所以他们是用爬的。我们刚刚看那个电影里面有讲到很多用爬的哈，那这种呢，我们叫做 young locust 哈，就是那种啊，我们或者是有一种叫做 hopper， 就是像蚱蜢，它只会跳，它不会爬的哈啊，那这叫男子。另外呢，蚂蚱呢是也是另外一种蝗虫啊，或者我们叫做蚱蜢，我们不晓得大家可能听说蚱蜢哈，蚂蚱可能就是蚱蜢的意思，所以这四种都是蝗虫，也就是说第一批来了，啊，走掉了，留下剩下来的第二批又吃掉，第二批走掉了又被第三批吃掉，第三批走掉了又有第四批来吃掉，也就是说一浪接一浪，一个波浪接一个波浪。也就是说这些这个四个波浪来完之后呢，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吃掉了。好，那我记得刘牧师曾经也讲过，说是什么，说是这四种虫啊吃四种不同的部位哈，比如说蝗虫来呢，它就吃它的果实啊，就是茧虫来吃它的果子跟树枝哈，蝗虫来就吃它的树叶啊树皮，然后男子呢就吃它的树皮啊树根哈，那这个蚂蚱呢就吃它的树皮，也就是说整棵树呢全部都被吃掉了哈，也就是被这四种不同的作物吃掉了。好，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五节哈，第五节讲过了，第六节也讲到什么？他说有一对蝗虫。这个蝗虫你看这小字哈，说原文做什么，做民啊，民呢英文的翻译叫做 a nation， 然后英文的翻译叫做 a nation has invaded my land， 也就是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啊。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你可以看到那个蝗虫吃东西的时候吃快啊，而且他一天可以吃掉比他身体重量超过几倍的食物。啊，我们再看蝗虫来的时候，它造成的损害有多大？这个约尔他真的是非常会描述当时蝗虫所造成的那种损害哈。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有观察力的一个先知，而且他可能对农作物哈，也非常有很好的知识。你可以看到第七节怎么样讲呢，他说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葡萄都吃掉了，葡萄树的还有无花果树，无花果子也吃掉了，叶子也吃掉了，皮也吃掉了，就把皮整个都吃掉了，就是整个树都就变成光秃秃的一片了。葡萄树跟无花果树这两种树，如果你去过圣地哈，去圣地旅游以色列的话，这两种树是当地最多的树哈，无花果树啊，另外还有一种叫橄榄树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两种呢，葡萄树是酿酒的，无花果树是他们当水果来吃的哈。那么也就是说，这些树都被完全的被吃尽。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讲到这种醉酒的人呢，他们已经没有葡萄可以来酿酒了哈。然后第十一节就讲到农夫，他说呢，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葡萄园呢，你们要哀嚎。这两句也是对句哈，因为大麦、小麦跟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就是蝗虫一来，把所有的东西，大麦、小麦、田里面的东西全部吃得干干净净，葡萄树、葡萄果子吃得干干净净哈。所以呢，农夫跟修理葡萄园的，他们要哀嚎啊，要哭嚎啊，因为蝗虫一来，卷吸所有的东西，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切都吃尽了。第十二节讲到葡萄树枯干。 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我想你，如果你在当时那种情况，你是一个农夫，或者是你是一个葡萄园园主，一大批蝗虫来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用火烧，你用打，你用各样的方法，你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它多到简直是无数 billion， 一批来了一批，他们好像不怕死一样，就是一批一批，一下子一来，一棵树马上就啃光光了。你想想看，那么多的那个 swarm 的那种蝗虫，那种威力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哈。好，这个时候，约珥呢就特别要提醒当时的另外一种人，就是宗教领袖。这个宗教领袖呢，他要告诉他们说，你这宗教领袖，你的责任来了。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要把所有的会众都要召聚起来。召聚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你要让所有的人都悔改，都要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啊。这里特别讲到，你们要禁食啊，要召聚全会众，要禁食祷告，要禁食祷告。那我们也知道，在以斯帖哈，知道说哈曼他的仇人哈曼要把以色列人全族都杀光的时候，他要求以色列人只做一件事情，就说你们要为我禁食三天，全部的人都禁食，然后祷告，然后神才会给我力量，让我去如何来拯救以色列要被灭亡的命运。这个时候，约珥就特别警告以色列民，蝗虫来了，神的审判马上就要临到了，你们现在只有一件事情你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要全部召聚在一起，而且是彼此同心哦，要全部召聚在一起，而且要集体禁食祷告。那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有禁食的习惯哈，如果说你看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常常讲那些法利赛人啊，他们说常常在公众上面好像面黄耳赤，说他说我现在禁食，其实他们意思就是 show off 他们自己啊，他们不但礼拜一禁食，有时候礼拜天禁食，他们常常就找机会禁食。其实他们真正全国禁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除罪日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回教哈，其实回教有很多规矩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啊。回教他们有一个叫做 Ramadan 呢，就是他们禁食哈，其实他们就是白天禁食，他们晚上还是可以吃的哈。也就是他们禁食，不但禁食呢，还要祷告，一天祷告五次，那而且还要周济穷人啊，这是他们规定他们要做的哈。但是在这个时候，约珥就呼吁，特别的提醒你们这些宗教领袖，你要聚集所有的人起来，要到神的面前哈，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三节这里讲到说什么？祭司呀，你当束腰束麻布痛哭。事后祭坛的呀，其实事后祭坛的就是祭司哈，你们要哀嚎，就是说你们要悲哀呀，哀嚎，侍奉我神的呀，其实侍奉我神的也是前面所讲的祭司一样，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正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就像刚刚前面所提到的，素祭跟正祭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他们的缺乏到连献祭的仪式都没有办法进行了，所以你们要哀嚎，你们要哀嚎。第十四节跟十五节是这整个第一章里面最重要的两节，十四节第十五节他说什么？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 这些日子呢，你们要赎罪，要宣告严肃会。什么叫严肃会呢？严肃会就像我们开一个特别的会议，要召集所有的人来哈。这个圣经里面特别用严肃会哈，严肃会就是特别的一个聚会哈。这个会呢，意思是什么？所有的事情全部停下来，你们要聚集到圣殿里面，你们要哀嚎、哀哭，要祷告、寻求神，要寻求神啊。好，其实我觉得今天教导约珥书呢，让我感到啊，这是神特别要让我们今天来学习约珥书。为什么？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子。今天在华盛顿 DC， 我们都知道，Franklin Graham 就是格里汉的儿子哈 ，Frank， 他在那个Mall 哈 ，National Mall， 就是在林肯会堂的那个前面哈。到那个 Washington Memorial 华盛顿纪念碑这个中间哈，一大块空地，还有一个水池那里，他召集全美国所有的宗教领袖到 Mall 里面去怎么样？去祷告。他的特别提一个叫 Prayer March， 比如说我们要从哪里啊？从 Lincoln Memorial 一直走到 Washington Monument。然后走的时候，一面走一面祷告，祷告什么？为国家祷告，因为国家呢，美国呢，现在正面临最大的危难，美国正面临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死亡最多的人，而且美国呢，因为种族的关系，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各地的暴乱，另外还有我们也知道天灾啊。加州的山火，德州的飓风，还有各地的 flooding， 啊，最主要是人为的各样的问题哈、啊，要 defund the police 啊。另外，我们也知道所谓的这两党的恶斗等等，造成这个美国撕裂啊。美国现在正是大选的时候，所以要召集所有的人到 Washington Mall 里面去祷告。那我们教会呢？也正好选在这一天，今天的下午两点，召集我们灵粮堂大家庭哈，从美洲的沙漠群岛，一直到我们东岸的哈，东岸的所有灵粮堂大家庭，有八个时区的所有灵粮大家庭，我们要一起，我们甚至要跪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祈求祷告，我们要祷告什么？求神的怜悯，我们要祷告呢，要符合神的心意，我们要祷告什么？祷告摇动神的手，因为我们现在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在这里啊。那到目前为止，我知道我们教会可能已经突破1000人啊。昨天我据我所知道已经916个人，我相信今天一定会突破1000人。我们会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哈，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禁食祷告。所以我今天也会进食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哀求。好，我们再看呢下面啊 B 哈，蝗灾所带来的审判，耶和华的日子的可怕哈、啊、这两个，这里第二段这也讲了两个议题哈、啊、前面是讲到这个过去的历史的事情，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呼吁那你们的祭司，你们宗教领袖要带领所有的人都能够到神的面前。下面呢就讲到15到20节呢，他特别讲到呢，讲到将来的事情，讲到什么？那耶和华的日子。他说呢，神能够用自然界的现象去激励他的百姓对神的作为和旨意有更新的意识，神要求他们悔改，预备迎接在神国度来临前的审判。也就是约珥特别在这边提醒他的百姓，神的耶和华的日子近了，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悔改。其实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次用蝗灾来代表耶和华日子的临到，特别在以赛亚书33章4节里面，我念给大家听啊， 你们所掳的必被灭尽，好像马蚱吃尽禾家，人要揣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启示录呢第九章三节也特别提到，有蝗虫呢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的蝎子能力一样。也就是说，蝗虫呢可以毁灭所有的物质，毁灭所有的物质。第十五节，我跟大家讲，第十五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这一节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啊，这一篇章哀哉，特别告诉以色列民哀哉，你们要痛哭啊，因为什么？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怎么样？来到好像是毁灭全能者的来到，这日子的来到好像毁灭全能者的来到，也就是说这日子逼近了。我们也知道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也讲到那个日子快要来了，你们要看到预兆，有预兆就知道那日子要来了。那日子要来的呢，就是神这边讲到那日子是什么？全能者的来到，就是这全能者要毁灭，不但是毁灭以色列，你们这些悖逆的人，你们这些只是拜偶像的人，也要毁灭列国，也要毁灭列国啊！所以要提醒你们以色列人，你们要警醒，你们要预备，要欢迎，要预备迎接这一位全能的神要来到，他来到会带有审判。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约珥只讲到审判，但是在第三章里面，约珥特别提到将来要来的那个盼望啊，那个盼望。那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这个蝗虫的灾害呢，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蝗灾呢是神的手所做的啊？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也特别记载，在摩西呢要离开法老王的时候，在法老王的心硬不让他们离开，所以神就实行了十个灾在法老的在埃及这个国家。当他申请十灾中间呢，有一个灾就是蝗灾哈，蝗灾。那我们看可以读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十章十五节这里讲，因为这蝗虫遍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哈，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林或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都没有留下哈。也就是蝗虫来的时候，所有绿的东西全部被吃掉哈，被吃光。那我们也看到第十六节哈，一直到十八节呢，就是讲到这个蝗虫灾害所带来的那种破坏力哈。第十六节讲到什么？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这也是一个羞耻的问句。那答案是什么 ？Yes， 粮食已经断绝了。快乐、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的吗？答案也是 Yes。已经没有人要到圣殿，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献祭了哈。然后第十七节这边讲到，谷种在土地下朽烂，也就是说根本连种在土里的种子都会发烂掉哈。其实这个蝗虫啊，它还有它的卵呢、啊，就在土里面啊。然后仓也荒凉啊，这个字呢叫念，下面这念林啊。林也破坏，仓跟林都是就是仓储，都是仓库，里面是储存粮食的哈。蝗虫来呢，连这些东西都会破坏，因为五谷都干枯哈，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草群也受了困苦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粮食断绝，欢乐终止。粮食短缺，田地荒凉，粮食尽失，连那些我们所养的牛啊羊啊都没有东西吃，他们也受了困苦啊。这就是蝗虫灾害所带来的，这也是 耶和华的日子，那个大军所带来的对以色列的一种审判，的一种审判。好，十九节二十节呢，这是约珥他自己个人对神的一种祷告。他说什么，我们看十九节怎么讲的。他说，耶和华呀，他说我向你求告。这个我是谁，就是约珥。约珥呢，他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呼吁以色列民，你们要起来，要禁食祷告，要禁食祈求。他说我呢，我也是一样，我是先知，我要到神的面前，向代表以色列民要向神祈求。他祈求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烧尽田园的树林。这两个也是对句号。火，这个火是什么？这个火也可以说表示说，这个蝗虫过境之后就好像火烧过一样。另外火呢也代表毁灭啊，火呢也代表耶和华的审判，耶和华的审判。二十节怎么讲呢？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枯，火也烧尽烧灭旷野的草场，连这个溪的水啊都干枯了，表示说火来呢，这个田地都整个干旱了，不但有蝗虫的灾害，而且有旱灾来了，把所有一切的作物全部都灭尽了，灭尽了。我想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回去哈，看一下我列出几个思考的问题。我想思考的问题就让大家不只是读圣经的时候，不只是读它书面上字面上的意思，我们还要明白这个约珥这个先知，他写这个约珥书，他真正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目前的日常生活上？我特别提出几个问题啊。约珥为什么要警告这四种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出埃及的十灾的蝗灾跟现在约珥南国犹大所面临的蝗灾有什么不一样？它代表意思有何不同啊？然后约珥如何用诗歌的方式描写蝗灾所破坏的农作物？他如何为百姓代求？还有最后一点，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在这个时候思考一下，当这疫情来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你如何面对这个灾难？这个疫情可能对某些人并没有造成像这个蝗虫所带来的灾害那么可怕，那么直接影响到你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不只是影响到，而且是影响到美国整个的经济。将来再过几年，经济如果不复苏的时候，这美国的情况会怎样？真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呢，在这疫情当中，我们是如何来面对这个灾难所带给我们的损失？我们应该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反省，而且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做啊？很感谢神，昨天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教会呢，跟 USDA 啊，就是美国的政府，就是发放了3300箱的食物盒给我们教会会友。那我知道很多的会友呢，领了这些食物之后呢，都另外就分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分给那些需要的人，分出去给那些其他的人。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灾害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一到十七节。这里是讲到用预言的角度来看，这里讲到预言的角度来看。主要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这就我列了几个参考书，参考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六节哈，这里讲到说，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哈。这是讲到，另外呢，西番雅书也讲到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一章十四节哈。另外西番雅书二章三节也讲到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啊。马太福音24章29节呢，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月亮也不放光。这就是 在约珥书里面讲到那灾难的日子。好，我们看现在第二章第一到二节哈，这里讲到什么？这里讲到说吹角警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二章一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上吹出大声。这两个是一个对句哈，圣山，锡安都是一样的，锡安就是圣山哈。然后国中的居民，就是所有的民众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将到跟已经临近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迫在眉睫了哈。特别呢，你们祭司一定要吹角，召聚所有人来，在圣山，在耶和华的山上啊，我们要发战，我们要站立哈，我们要敬畏神，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到了。然后第二章第二节特别讲到那日子的情景是什么呢？那日是又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这四个字呢都讲了一个意思，就是黑的意思，全部都变黑了哈，好像晨光铺满山岭，就是太阳的光是照在所有的地方，这个黑暗就是笼罩着所有的地方一样啊。这里又讲到说有一对蝗虫，原文叫做民，就是有一个 swamp， 这个民呢要来啊，又大又强，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这里也想到前面讲到说一代又一代哈，也就是说你们这一代要纪念到，要纪念到、要传给下一代。那么他特别讲到就是说在那日子呢，这个蝗虫，其实这里不是讲到的真正的蝗虫，他用蝗虫来比喻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有大的军队，耶和华也特别讲到说
不要给人家看，
牧师你谬了，牧师你静音了，张牧师你静音了。
好，我问一下，好，对不起，刚刚有一些杂音进来，所以我没有了大家，好，对不起。好，那我们再继续讲下去，也就是在那日呢，我们要吹角要警告，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了哈，而且呢这日子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也只有在耶和华的日子会发生的。二章三节呢，他们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在烧尽，没有来以前呢好像伊甸园，就好像蝗虫没有来以前呢全部都是绿色的哈，过来以后呢就成了荒凉，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哈，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等我们再看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九节哈，这里就特别讲到那个时候那个大大的那种军队来，他们是什么样子哈，这是一种比喻，一种夸张的比喻的方法来讲哈。你可以看到第二章第六节，他们一来民就哀伤，脸都变色哈，也就是说众民都非常的害怕。那第七节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这是讲到将来要来的那一对蝗虫，那一对军队哈，他们都非常有纪律的哈。第八节彼此并不拥挤，各向前，各行其路，各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一直往前冲的啊。第九节讲他们蹦上城，转上墙。其实这里呢就用蝗虫的那种侵害啊来比喻将来要来的这个大的灾难啊。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第十节讲他们一来，震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啊。你可以看到他们来的那种景象啊，是像世界末日一样啊。耶和华在他军里前发声啊，第十一节讲到这个军队是谁的军队？ 是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带领来的。他说耶和华在他的军里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的，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惕，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大到我们简直是无可抵挡，没有人可以抵挡。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要敬畏神。我们要想象，就是说到那个时候，那个那么可怕的一个，如果大家读启示录的话，我读过我们尤其牧师教的启示录，就讲到那个灾害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简直是对整个人类的一种浩劫，我们说是一种浩劫哈。我们在读这我们在看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里怎么讲呢？十二节到十四节就说，在这耶和华的日子还没有来临之前，也就是说快要来临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非常的恐怖，非常的害怕，你们应当怎么样做呢？二章十二节讲说，耶和华说啊，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这是用耶和华的口吻来讲的哈，来告诉以色列民说，虽然这日子那么可怕，可怕到所有的东西都要灭尽啊，他说你们怎么样呢？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耶和华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之前，他要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我们一心都归向他。所以我相信今天在 Washington Mall， 就是 National Mall 里面的祷告，所有的宗教领袖都举起他们的手，他们游行祷告行进，他们最重要的就叫全美能够归向神，一心都要归向神。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下午两点钟我们所有灵粮堂大家庭所要做的祷告，我们都要一心要来归向神。第十三节，我觉得第十三节很有意思，我上次有在我们祷告会也有分享这一节，就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这十三节跟十二节是也是一个对句。十二节是讲到你们禁食、哭泣、悲哀，这就是说你们非常的难受、非常的痛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痛苦，他们呢有两个方法，一种叫做披麻，一个叫做蒙灰，就是把灰头倒在自己头上，就表示非常悲哀的意思。另外呢还有一就是撕裂身上的衣服，表现出那种非常悲哀的心情。但是这里约珥告诉他们说，这个撕裂衣服只是外表外在的，我所要求的是什么？我要你们撕裂你们内在的心肠，你们一心归向我，不只是一种形式，不只是从外在表示出来的，而乃是你们的内心要像肝寸断一样哈，那种痛苦、那种哀伤、那种真心的悔改到我的面前，这就是耶和华所要的，这就是我们神目前所要我们所做的。我们真的是要哀伤痛苦，真正发自我们内心的那种悔改到神的面前。然后他又讲了一种非常安慰的话在下面，他说你们的神啊，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其实这句话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啊，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这里约珥书又引用到，就说我们的神，我们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属性是有恩典的，神的属性是怜悯的，神的属性也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其实我们要记得， 虽然在各样的环境患难当中，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当中，我们仍要晓得我们的神仍然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掌权，而且呢，他是怜悯我们的神，他有丰盛的慈爱要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专心，我们真心的悔改，真心的悔改，就像历代志上七章十四节里面就讲，我的子民哈、你们要真的要悔改哈、要转离我们的恶行，然后呢，神呢就会医治这地哈、就会医治这地。好，二章十四节这里讲，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和政绩也未可知。这个约尔说，其实约尔就讲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确信神是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虽然他降了，他派下耶和华的军队啊，有大的审判在我们当中，但是耶和华他会把留下了呢献给耶和华的你们，也就是说这里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凡是归向耶和华的人都可以，还是可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这里讲到数祭和正祭，前面也用过好几次，就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一种敬拜、一种敬拜。好，最后第十五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哈，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这里讲到，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进行的日子，宣告元素会。这个就在前面也讲过哈，第二章第十五节，在一章第十五节里面也同样的提到，就是说再一次的跟这些祭司宗教领袖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吹角，告诉所有的以色列民，一定要定一个日子，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日子一样，我们要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我们要祷告。然后第十六节讲到，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招聚孩童和吃奶的，就是从老到少，全部都要招聚起来。另外呢，连那些新郎啊，都要离开他的洞房。心腹也要离开他的内室，所有的人都要出来，不要再做自己的事情了，全部人都要出来做什么呢？要进食，要祷告。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这边讲到什么？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呀，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忍列国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这个是以色列人常常跟神说的一句话。这个是在他们被掳前哈、被掳前的时候，但是在被掳的时候呢，被掳中间的时候跟被掳后呢，以色列人常常说问这一句话，问神，为何容列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其实神不是弃绝了以色列人，神只是用一个工具，用一个手段来管教管理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神仍然掌权，也让他们看到神还是有恩典，还是有怜悯啊，还是有怜悯。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大家问几个思考上的问题啊。从约珥书第二章呢，耶和华的日子将会是什么样的日子？然后约珥呢，如何警告以色列人要如何去面对啊？我相信我刚刚的讲都已经告诉你们的答案了。那神惩罚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新冠疫情？为什么会有山火？最近还听到一个例子哈，在北加州呢，有一个山火， 烧掉了一大片的人民所种植的东西。他们种植的那烧掉的是什么呢？大家猜猜看，烧掉他们所种的大麻树啊，大麻，这个价值多少？$2亿。所以你可以看到耶和华的审判，耶和华的这个他会用他有各样的方法来临到那些作恶的啊，临到那些不归向神的人啊。所以我们真的在今天这个时候，这个神对耶尔告诉当时以色列民的那种情景啊，那一种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应该在今天，我们也要好好的来思考，好好来思想神如何透过约珥书来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情形，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其实跟约珥当时蝗灾的情形非常的类似。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禁食，开筵宿会，吹角，召聚所有的人到神的面前，从老到少到小，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祷告，归向神，认罪悔改，让神施显他的恩典，施显他的怜悯，施展他的慈爱在我们当中。然后神说我后悔，我就把这个灾把它除去。阿们。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借着先知约珥的话仍然在我们的耳朵中。是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撕裂我们的心肠，不只是撕裂我们的衣服，我们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甚至有丰盛的慈爱。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有个心都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基督徒也要站立起来，举起我们祷告的手，要来摇动神的手，求神的恩典，求神的怜悯再一次临到我们。感谢神，让神把约珥的话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能够纪念美国这个国家，纪念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要祷告摇动神的手。你将祷告的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